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六章，那六章呢不长，只有15节，那分成两个部分，一节到第六节呢是在讲拣选七个执事，七节到最后呢开始讲耶路撒冷的逼迫、冲突开始计划，乃至呢斯提凡在第明天的第七章呢就殉道了，从第八章开始呢门徒就四散了。那从前面几章啊，过去的这五章呢，我们看见一个很明显的过程，就是教会迅速的在成长。我们先看六章的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所以这里讲了几个事情，第一呢，就是神的道啊迅速兴旺，兴旺就意味着感兴趣的人多。听的人多，信的人多，那加增的甚多。我们只是在第二章就看见一次讲到3000人啊，第四章的一次讲到就又是5000人，所以这样的一个数目增长呢，对于耶路撒冷这座城来说是非常快速的。而且呢，第六章的七节还提到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说明直接的这宗教阶层呢也开始产生分化。这里就带来两个结果啊，一个呢就是六章的一节到第六节的结果，我们先做分享。第二个呢也就是八节往后的结果，就是逼迫在加剧。我们先看第一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人多了以后呢就会开始有一些问题出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先看的是这个问题当时的初代教会的门徒们是怎么解决的。六章的一节啊，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出几个点啊，第一呢就是的确因为教会的扩张太快呢，有没有顾及到的有需要的会众。所以这个在今天呢依然有实际的意义啊。这就告诉我们的教会的治理呢不是一个生来就完美的状态啊。是不断的在往前在发展啊，在优化啊，这么一个过程。那当然他在这抱怨发怨言肯定是不对啊。但是呢这也让我们看见从侧面啊让我们看见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呢。所以教会呢并不是一个我们通常意义认为呢进来这里就是每个人都是不犯罪圣洁的这么一个地方这是有误解的，因为从初代教会我们就看见不断的有一些的问题出来这就是当中之一。乃至到后面呢保罗和巴拿巴呢因为马可的原因呢甚至两个人分开，所以这是一个应该说呢是从初代教会到今天呢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呢教会里每一个人呢是在地位上被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了地位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不再受永恒的审判了，但这个不等于我们在地上不会偶尔被过犯所胜，因为我们还活在肉体里我们还在与肉体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直到我们离开这地灵离开这身体的时候我们才会得着全然的洁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我们就知道有六章一节这样的事呢很正常我们要用一个像六章前几节这样的方式来对待它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见碰到这样的事怎么办那门徒们是怎么办的，那他们就聚集选人来做供给然后呢按手给他们为他们祷告所以首先我们看见有问题很正常我们靠着圣灵去解决。那第二呢我们看见最初代的教会呢他们在对弱势的会众的关怀上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在天天的供给上这个可能和当时是凡物公用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即便不是凡物公用的时代呢那 在书信的时候，我们看见后面书信的保罗的书信里啊，反复会讲到关于对寡妇的供应啊，经济供应，所以寡妇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在圣经里需要资助的对象啊。圣经里讲到穷苦人呢，主要就这么三种啊，寡妇、孤儿和外乡人啊。所以寡妇和孤儿呢，在当时因为没有田地啊，没有在田地上的劳动力啊，以至于呢，他们是没有经济供应能力的啊，所以是得依靠教会来供应的啊，所以教会在这些事情上呢是有直接的责任的啊，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啊，他们并不是觉得这事我们可做可不做，而是在商量呢怎么把它做得好啊，没有怨言啊，大家都能照顾到啊，所以这说明呢这件事是初代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今天呢也是如此啊，那。因为今天的整个全球的经济结构不同啊，那不一定就是寡妇或者说外乡人，但是呢在经济上缺乏的困苦人、穷乏人，那教会这是真正的困苦和穷乏人啊，在当时寡妇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教会是有责任啊，也向他们做经济供给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接着第一节的几个点啊，那我们来看第二节往后呢，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啊？十二使徒呢就叫众门徒来啊，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啊。第三节呢，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这两节呢就讲到了一个事实啊，就是在神的宫里面呢会有很多不同的侧重，而所有这些侧重里呢话语的服事呢会更加重要一些以至于呢一个工人呢当他在话语服事的任务很重的时候呢他是不应该把这话语服事放下啊去分心做其他事的啊，这是从我们从这里面能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虽然呢，斯提凡在后面呢，他也有很强的能力，能够传福音啊，能够与逼迫的人能够有力的辩驳，但是呢，显然斯提凡他被拣选做的主要的职事呢，职分呢是管理饭食的这个职事这个职分。所以对于门徒们来说，也就是使徒来说，十二使徒来说，那他们更重要的呢是把话语讲出去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通篇这种大篇的话语啊，记载下来都是改变人生命的彼得的第二章的讲道、第三章的讲道啊，都是使几千人得救的所以是人在听了神的话最终被改变，重生得救信道是听道来的，听道是神的话来的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就是拣选这七个执事是有一些客观的标准的。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叫七个执事虽然在原文里呢，并不把这个执事这个词写出来了，但传统意义呢，我们都认为这七个人呢就是执事，而且呢，在使徒行传的21章的第八节呢就提到了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也就是腓力只是介绍腓力，就把他介绍成为七个执事里的一个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呢执事这个职分呢一个的开端是从这里来的那另外一个职分呢，很重要的职分就是监督或者说长老。那无论什么职分，这两个当中哪一个呢，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那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呢讲得更加详细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里呢就讲了那监督也好、执事也好有哪些客观的标准。在这里呢他只是简单的6章的3节讲了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那首先我们看见这些呢都不是主观能说的我不能说我的名声很好这个并不是一个人主观能说的。我不能说我智慧充足这是一个客观的标准或者说是会众评价的标准那 第二呢，显然那圣灵充满呢这个词又一次的出现，所以圣灵充满这个词呢，在使徒行传里呢反复的出现，我们前面讲到过，它都是和呢为神做见证啊有信心相关的，和话语的能力相关的，而且呢常常被用来描述一些生命很好的圣徒，比方说呢描述彼得，那么这里呢描述斯提凡啊，后面呢讲到巴拿巴，讲到保罗啊，都用到了这个词，所以在这儿第五节呢介绍斯提凡的时候啊，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所以在这呢是用了大有信心来解释圣灵充满啊，所以可见呢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不但是好名声和这个智慧充足，还有就是对神的信心呢，所以我们今天看见我们怎么来理解人被圣灵充满这么一个状态呢，就是要看人究竟有多少对主的信心呢，有多大程度把自己仰望全然交托给主啊，全然为主啊。所以无论是斯提凡也好，还是后面的保罗巴拿巴也好，当被描述成圣灵充满的人的时候，都是来显明他们对主的信心很大的。那最后呢，把这些人选出来之后，就为他们祷告啊，把他们拆到这工人的这个禾场上去工作。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一个过程呢，是初代教会当出现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了以后呢，他们用的方式是一个非常好的来拣选工人拆出去做工的方式。而这个呢和后面在保罗的书信里提到这恩赐呢是刚好匹配的。我们知道呢恩赐有很多有执事的也有关怀的也有怜悯人的，也有教导的也有劝化的也有施舍的。所有这一些呢都会在教会的不同的工作上呢会用得起来。所以正是因为呢教会它是一个完整的家它会牵涉到很多的方方面面。那所以使徒行传呢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视角来看最初的时候教会是怎么一点一点怎么建立起来的。所以最初呢是人先多起来，人多起来就有了问题，那有了问题就开始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呢就开始设立职分，设立职分呢自然就需要恩赐。因为在前面需要的就是教导嘛，那彼得也好其他的工人也好，那站起来讲神的道。那在这儿呢他就需要别的，那你要把饭食管理好了，那就需要有施舍的恩赐，有怜悯人的恩赐，那这个肯定得从神那里才会有的啊。所以在这些上面呢让我们看见的有机的整体啊，那神是怎么为什么要给这些恩赐，那怎么进到这些需要里来的怎么起头有这些职分的需要的我们从使徒行传上就能看见了。所以在第八节往后呢，斯提凡呢就开始要面对最强烈的一波逼迫了，他成为最早的一个使徒行传里记载的殉道者。那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第八节，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又是这样就是当人有信心以后呢，我们看见他虽然职分是执事，那执事是在当时呢就是要解决一些供应的问题使得每个人都能得着，但是我们看见呢，因为他有信心呢，他不单单只能做这件事他其他事也可以做的所以当我们跟主的关系近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至少会得着一个恩赐这是最少的，那很有可能是多过一个的，从斯提凡这我们就能看见那他至少有两个以上的，所以他在话语的能力上呢也是非常强的，圣灵也大大使用他的，而且他殉道呢恰恰是因为他在话语上的力量这话语上的力量呢在他的神迹和奇事里就开始得着佐证了，就是他所说的和他所行的 就互相佐证，以至于呢，它的影响力非常大。到第十节哈，斯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所以当他以智慧和圣灵说话呢，就不再是他啊，是神的灵在他里面啊，在话语上啊，与抵挡神的人来争辩，来辩论，所以敌人就没有办法阻挡。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和在耶稣殉道的时候一样的事啊，就是这些宗教阶层十一节就买出人来，要来诋毁他。十三节设下假见证来诬陷他。所以这告诉我们呢，我们明天会有个很长的一章啊，讲到斯蒂凡这一章的这讲道。圣灵呢借着使徒行传啊，把这一整个长的讲道都记录下来，非常宝贵，也是使徒行传里最长的一段讲道啊。但是呢，在今天的开头呢，我们看见斯蒂凡他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就是因为他的能力很大因为他的话语呢非常的有影响力，以至于呢人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所以人开始设立假见证来攻击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六章的十五节说，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人们定睛看他所以当斯蒂凡全然被圣灵得着的时候呢人看他就如同摩西啊，在天上在西乃山上跟神待了40天之后下山了以后，人都不敢正面看他，因为他脸上有光啊。所以我们人是神的器皿呢如果摩西他只是一个神的光啊，在他脸上反照，人尚且不敢看啊。那如果神的灵啊住在人里面，来自己显明他的能力那这个人所显出来的能力和对人的影响力，这又是何等的大呢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的孩子们，我们是比在旧约的时代应该是更有从神来的能力的。我们看看斯蒂凡我们就知道了，也求主使我们坚定的信靠他，能够真的为他所用成为他那话语的出口合用的器皿。哈利路亚。